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面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在4月2日，中国科学院探索一号科考船完成了2020年的第一次科考任务返航。这次科考中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科学家在南海首次发现了一个约长3米的鲸落。鲸落就是指鲸鱼死亡之后落入深海形成的生态系统，也被叫做深海生命的绿洲。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这个类型的生态系统，对于我国深海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鲸鱼死后去了哪儿。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鲸鱼的身上总是被赋予美丽而神秘的色彩，它们自由自在地穿梭在一望无际的大海。捕鲸者和海滩拾荒人，他们有机会看到搁浅在海滩上的鲸鱼。这些鲸鱼死后，其中一大部分的大喉囊会像气球一样膨胀，就像是咱们生活当中没有正常展开的安全气囊一样。这样的场景并不稀奇，但是他们见到的也仅此而已。一直到1977年，一艘美国海军巡洋潜水艇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不远处1200米深的海底偶然发现了一具灰鲸的尸体，从而发现了鲸鱼的尸体会穿越水层掉落海底，远远超过光线能够穿透的深度。在那之前没有人亲眼看到过。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他们赋予了一个唯美而浪漫的名字，鲸落。一念成山，一念成海，鲸落十里，万物重生。鲸落听起来唯美浪漫，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悲壮的过程。当一只鲸鱼预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它会悄悄地寻找一片深海，然后孤独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一直到气息消绝，鲸鱼巨大的身体便开始沉落到漆黑的深海，而此时那些聚集在鲸鱼旁边的海洋生物便会蜂拥而至，吞食鲸尸。而这正是鲸落的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移动清道夫阶段。从鲸鱼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到下沉到海底的过程中，鲸鱼、盲鳗以及一些甲壳类生物以鲸鱼的柔软组织为食，不断地分食着鲸鱼的尸体。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4到24个月，鲸鱼尸体的90%都会被吃掉。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围绕在鲸尸的旁边，吞食它的皮肉。等到它身上 90% 的皮肉都被消解之后，这群嗅着味道来的海洋生物才会慢慢的散去。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等这些海洋生物离开之后，第二个阶段，机会主义者阶段便开始了。20多种体型较小的甲壳类小型生物马上就会在残余的鲸尸上安家落户，美滋滋地啃食着鲸尸上的软组织。他们依靠鲸尸残余可以生活2年之久，一直到最后一丝血肉都被蚕食干净。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恰恰相反，好戏才刚刚开始。等甲壳类的生物离开之后，在一具鲸骨上，深海生态系统开始发挥它的独特魅力。第三个阶段悄然展开，化能自养阶段。有大量的食腐蠕虫和厌氧细菌开始进入到尸骨当中，分解尸骨当中丰富的脂类，产生硫化氢和复硫环境，从而为一些细菌提供能量来源。这样的微型生态功能系统能够维持其中上百种无脊椎动物长达50年甚至100年，直到鲸骨当中的有机质被消耗殆尽。最终进入了礁石阶段，海洋生物们榨干了鲸鱼身上的全部营养，鲸鱼最后的残骸便在海底化作礁石，成为生物们的居住地。这场盛大而且漫长的鲸落才算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至少有43个种类的13490个生物体依靠鲸落而生存。它从海平面落至深海，然后在长达上百年的坠落分解过程当中，化身孤独海洋里最温暖的绿洲，给贫瘠的深海带来养分。从鲸落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鲸落的意义在海洋生态系统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最直观的，它为许多的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这些海洋生物有无脊椎动物，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的鱼类，甚至还有许多的微生物。和这些迷你的微生物相比，鲸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此，一头鲸的死亡能够养活多少海洋生物，可想而知。其次，鲸落为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活在海底的动植物提供了复杂的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一望无际的海底平原因为鲸落的出现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就像从天而降的大奖一样，受到海底居民的欢迎。残余的鲸落成为了小动物们新的生活场所，也为他们提供了有机质来源。另外，鲸落促进了海洋上层有机物向海洋中下层的运输。深海的生产力仅仅依靠化能自养细菌供给是不够的，海洋生物进食的时候掉下的渣子和死亡的时候产生的碎屑，比如鲸落，都促进了营养物质向下运输，让深海的生物生存下去，这也促进了化能自养细菌产生更多的能量。最后，鲸落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促进了一些新生物种的产生。之所以叫做新生物种，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物种只出现在鲸落这一特定的环境，科学家们还没有在其他的海洋生境当中发现过。鲸落的形成和消失对许多生物来说是漫长的，现存的鲸目数量比从前又少了很多。如果人类还捕食鲸类、食用鲸肉而不加以节制，恐怕要影响到的生物数量也就数不清了。一鲸落万物生，这才是鲸落真正的样子，美丽又残忍，残忍却包容，生于天地，死于天地，最后又赠于自然。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爱你们。